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1月2日接受了美国之音地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了伊朗、北韩和巴基斯坦等问题。
Well, let's start with Iran. A lot's going on there. What are your reflections on it?
萨斯特伦首先说，让我们从伊朗议题开始，那里发生了很多事，你的看法是什么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
Well, the Iranian people are expressing frustration. Frustration about a regime tha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exporting terrorism.
伊朗人民是在表达不满，是对政权的不满，这个政权对输出恐怖主义的关注高于对满足人民需求的关注。因此总统一直是强烈支持伊朗人民和他们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我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的就是全世界要告诉伊朗知，他们必须要尊重自己公民的权利，允许他们和平示威，不能够好像2009年那样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而这个是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发生。
1956年匈牙利的情况类似，当时西方没有支持示威者，我们看到1990年代初期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当时美国亦都是表达了支持，但是没有做具体的事情。正如你所提到的，2009年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在绿屋大选刚刚结束，本届政府除了口头上表达对示威的支持之外，是不是还会做其他的事情呢？
我们会看一看有哪些的选项，但是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整个世界代表伊朗人民发出强而有力的声音。这个是一个压迫自己本身国家人民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使用这个有着丰富文化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的资源，在整个大中东地区制造仇恨以及暴力。他们是伊斯兰内部乱局的推手，他们支持了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也门的宗派内战，带来了大量的痛苦、苦难以及死亡。他们持续给予了以色列构成威胁，给予了黎巴嫩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个政权要对此负责。看来伊朗人民对伊朗政权的这些行为是表达不满，对他们将这种的暴力置于自己本身国家公民福祉之上是感到不满。
在我自己的头脑当中进行对比和比较，2009年那次是因为选举引起，人民对选举不满，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公正的。这次情况有点不同，很多城市几乎是自发的都出现了抗议。起初的迹象显示这个是经济形势所致，伊朗人所期待的各种经济利益并没有落到他们的头上。你认为这个是不是经济引起的呢？还是有西方的影响呢？你认为引发这些抗议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问题应该是令到伊朗人自己来回答。我认为是出于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面这个是经济问题，价格暴涨，高居不下的失业率，特别是在伊朗年轻人当中，这些人知道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他们觉得沮丧，因为他们不能够从这些潜力当中是获益。但是同时这个亦都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对外行为，这个政权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后者是以什叶派、基督徒以及任何不遵守他们有关伊斯兰狭义的非宗教定义的穆斯林或者任何人为目标。因此这个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权。讲到底，这个政权在整个地区帮助推动暴力以及仇恨。
我不想假装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这个不是我的工作，但即使这个是我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但如果我们只不过是讲下我们同你们一起指的是这些抗议者，最后的结果会跟2009年或者其他时候有什么不同呢？我是说，难道我们只是指望伊朗人这些抗议者是受到更多的暴力镇压？如果我们所作出的回应是相同的，我们又怎能够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我们做的已经不只是这些。你要知道最近这几年公众怀着一种的希望，希望寻求核协议能够改变这个政权的行为，减轻他的暴力行为。这个的核协议讲到底是错误的，当然实际情况亦都跟公众的希望完全相违背。所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一直在这里做的就是制裁伊朗政府暴力恶毒的行为。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剥夺这个政权继续他的谋杀行为所需的资源，这个是外交行为，但是同时亦都是制裁。我们看到伊朗人民正在表达对这个政权的本质的不满，他们不满这个政权对待他们的方式，以及是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因为这个是美国之音的波斯语组的节目， 伊朗人可能有机会睇到呢一段嘅访谈，你有冇系乜嘢具体嘅信息系想要传递俾伊朗人呢？话俾伊朗人民知道，如果佢哋真系改变咗政府，美国会做啲咩呢？
我相信首先是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伊朗人民以及伊朗文化深埋崇高敬意，他们拥有辉煌的历史以及巨大的潜能，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令我们是心碎。而另外我们亦都必须要意识到，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是起来对抗伊朗政府的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们对恐怖组织以及非法武装分子的支持令到暴力持续存在，因此他们有我们情感上的支持，有我们的同情，我们心怀感激，看到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讲出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
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不会认证这项的伊朗核协议，这个对美国和伊朗民众传递什么的讯息呢？我们对这项核协议的未来又能够做什么的预期呢？
我认为主要是信息，就是你们如何能够信任这样一个以我们看到的方式去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的政权，这种方式挑起了暴力。
这些协议是不是肯定不会被确认呢？
或者会，我们会将可能的选项呈交给川普总统，总统拒绝承认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这个不意味着他不会在延长制裁决面的方面继续遵守这项协议的约定。我相信他是会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到下个月里面是作出决定，我们到时会看到川普总统是如何决定，但是真的是很难信任这个伊朗政权。
这次的抗议活动是不是会在某种的情况下和川普总统考虑伊朗核协议是产生关联呢？
不会，据我所知是不会。我是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全世界正在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个政权如何对待他们自己本身国家的人民。我认为这个伊朗的核协议不是无所不包的，对不对？协议是没有涵盖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在这个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该个协议没有真正完全涵盖他们的导弹项目，协议亦都是没有包括他们的行为以及是他们如何对待同呢场抗议有关嘅本身嘅国家嘅民众，所以我认为美国同其他国家必须要采取行动，唔单止系基于呢一项覆盖面非常之狭窄并且系有缺陷嘅协议，仲系必须要关注伊朗大范围嘅所作所为。
有人话呢项嘅协议有缺陷，仲有人话有违反协议嘅现象发生。我知道共和党人或者话好多共和党人从一开始就话呢个系一项有缺陷嘅协议，咁违反协议嘅情况呢？伊朗方面是不是违反了这项美国同他们签署的协议呢？
确实无法说伊朗是否违反了该项的协议。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消耗离心机以及是储存重水的数量方面，他们是靠近底线并且是跨越了底线。
靠近底线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但适当的核实机制是为了确保这项协议不会是只是给予这个独裁政权打掩护，令到他们发展威胁世界的核能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自信的东西，但我们现时不能够相信这个机制，因为这种的监督和执行机制是很贫弱，并不是很强大，需要被强化。你要知道协议里面对所有的这些都有日落条款，所以我们必须要封闭这个独裁政权所有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不单止是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必须有能力长期这样做。想一想会发生什么的事，如果伊朗得到一枚核武器，哪一个会是下一个有核武器呢？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想一想核不扩散政权的崩溃，这个会如何令到很多个民众面临着地球上最具破坏性的武器的威胁？
如果伊朗人确实进了一步，但是又不跨过这条线，而总统又不认证这个协议，这个会不会是在这里跟政府做交易，跟美国政府做交易方面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呢？这个会不会显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政府变了？这个会发出一个信号呢？
我认为这个确实是发出了一个有力的信号。
是不是负面的信息呢？
不是，这个是一个有力的积极的信号。你要知道什么叫敌意，什么是负面的信息。这个就是1994年同北韩达成的框架协议，最后结果是怎样呢？这个是一个脆弱的协议，亦都未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亦都是没有执行。现时是怎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现时是处于北韩问题的关节点上面， 另一个流民政权可能用核武器威胁世界，这个当然是不能够接受。我们不能够让伊朗的局势发展到这个的程度。
All right, speaking about North Korea, I think there's ample evidence that Pakistan, through AQ Khan, who was basically their architect of their nuclear weapon program.
讲到北韩，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巴基斯坦基本上是他们的核项目的设计师，对北韩发展核武器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你是不是怀疑伊朗和北韩在合作，甚至在导弹科技研发上都有合作呢？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合作呢？
Well, I mean, I'd leave that to our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s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ut
关于这一点，我要让我的情报官员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北韩的记录，你会发现北韩是没有那一种武器是未有扩散。比如他们在叙利亚的一个秘密基地修建核反应堆，北韩向世界各地的各种政权坏分子出售武器。北韩以前也都讲过，他们愿意出售核武器，只要价格合理。因此我们是看到一个政权，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他们愿意通过敲诈、勒索等行为，向出价最高的人或者是任何愿意支付他们要价的人，出售世界上最具有破坏力的武器。
现在已经是很明显，他们有一个非常活跃的项目，他们已经是研发了几十年，包括导弹和核弹头。你提到的框架协议，因为他们欺骗并不奏效，他们的项目一直在继续。我们试过制裁，和全世界一起，我们已经尝试了很多方式试图压制他们的核项目。到目前为止，你还能不能够想到一个途径，一个非战争的途径呢？我不是在鼓吹战争或者是反对战争，但是有什么的解决方法呢？有什么的可能性呢？
一个可能是北韩政权意识到继续研发这些核武器以及是导弹会是死路一条，现时唯一的途径又不是战争的途径，就是经济高压。这个力量主要是在中国手上，但是其他国家也都有用。现时的发展趋势非常之积极，非常之正面。现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停止和北韩的所有贸易，越南是一个例子，菲律宾这个名单仍然是可以有很长。
是非法的，他们刚刚被制止。过去两星期以来，有两艘装满石油的船只破坏了制裁被拦截，他们是去那里的，一些是到那里去的。
所以我哋话每个人都要做得更多一啲。你一睇睇南韩封锁两艘嘅船只，扣押咗两艘嘅船，新嘅联合国制裁容许对嗰啲继续允许非法贸易嘅船运公司实施更大嘅制裁。但系实际上就好似大家都知道噶，中国对北韩拥有大部分嘅经济高压力量，我哋希望中国做出符合佢哋利益嘅行动，我哋唔能够要求佢哋采取超出佢哋利益嘅行动。
希望是这样，但是中国还没有这样做。在他成为总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我采访过他，那时他还是一位纽约的商人，他会谈论中国，是谈到他们和美国的交易是不公平。你为什么会认为中国现在会改变，利用他们的经济势力来试图解决北韩问题呢？是不是只是害怕北韩境内的2600万人呢？是不是担心日本和南韩会想要拥有核力量呢？这个是不是唯一能够改变中国的事呢？
不是。中国意识到这个局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自己思考之后认识到三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必须要合作处理这三个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半岛无核化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答案。它以前是你听到过很多关于用冻结换冻结、用暂停换暂停的讨论，这个是认识就是这些的选项不再有用，因为他们的核项目已经发展得太多。第二件事就是中国认识到这个确实是北韩和整个世界之间的问题，其中包括北韩和中国之间的问题。我们以前讨论的就是虽然这些是美国和北韩之间的问题，中国认识到半岛无核化是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防止核扩散体系有崩溃的威胁。假如南韩和日本是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必须要好像北韩这样武装自己，那怎样办呢？第三点就是中国认识到自己拥有强制性的经济实力来解决这个情况，这个是取决于中国是否做得决定。你要知道美国安全委员会已经对北韩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越来越多的针对北韩的制裁，他们必须要被严厉的执行，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要承认这个是不足够的。我相信你读到这一点，北韩除非受到更大的压力，否则他们不会认为撤出核武器符合他们的利益。
因为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人，北韩领导人是一种，人民是另外一种。我不认为北韩足够担忧，我不认为有任何事情能够令他们想要放弃核武器，我不认为北韩政府在乎人民的生活，比如是饥荒或者是其他的事。
我们有，他有不同类型的人口。北韩很显然精英是非常舒适地生活在平壤，牺牲的是北韩其他地区人口的利益。他们是做决定的人，但是他们亦都是受到制裁影响的那一批人。这些人会得出结论，认为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个对他们是一条死路。当然这个政权一直存在着异议人士，我的说法就是这个的政权，他们的领袖金正恩用最恶劣的手法去杀死他自己家庭的成员，在马来西亚一个公共机场释放神经毒气，在体育场上面他们的军事学院学员面前使用高射炮。
当他被吹嘘的时候，怎样能够令他讲话他改变主意呢？他想要保护他的人民免于和美国战争或者是世界经济制裁，他要放弃他的核武器呢？
冇燃料你亦都唔能够发射飞弹，系咪？北韩完全仰赖住系外来资源供应嘅燃料。如果所有嘅国家系得出结论话采取并且系执行更加严厉嘅经济制裁，符合佢哋嘅利益，咁样就有战争之外嘅选项。
如果我哋切断发射核武器嘅可能性，佢冇燃料，佢仍然喺北韩南部有瞄准南韩嘅大炮，佢呢方面嘅实力系点样呢？
呢个就系北韩嘅作为。北韩多年来令到南韩的民众是置身于风险当中。自从1953年以来，南韩和美国对北韩未有威胁，每一个挑衅行为都是来自北韩，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北韩会使用这个武器的原因会是要做些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强迫或者是恐吓勒索，或者是勒索逼迫美国离开朝鲜半岛以及是东北亚。那他们讲了很多年了。金正恩在他最近的讲话当中有多少次用到统一的过词，这个心中的统一是怎样的呢？他的统一是在于领北韩以及是北韩失败的系统。北韩寻求核武器不单只是出于自卫，虽然你可能会听到一些人是这样的主张，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斜波别国，是为了攻击，这一点是重要的，世界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你知道这个是很有趣的，我去过北韩三次，我不是这种感觉，这个也都只是随机的样本，绝对不是科研。我没有感觉到北韩人民他们自己不觉自己是生活在地球上最好的地方，除了那些得到一些来自西方国家资讯的人。但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北韩人民不跟我们站在一起。你知道北韩人民并不反对他们的领导层，至少现在是不反对。
北韩领导班底到现时已经是三个世代，他们系统性地对待人民洗脑，不给人民接触外界的资讯。一旦资讯能够渗透到社会里面，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之可能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主张我们是需要做的，就是对这个朝鲜半岛北部的被误解的政权打开大门。当然这个是北韩最恐惧的其中一件事，因为这样将会暴露他们所有的谎言，所有的虚伪。
金正恩在最近的讲话当中对南韩松口，说他们或者会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亦都或者是愿意跟南韩展开对话，但是他亦都威胁说他有一个按钮。我想他讲的是他台面上有一个针对美国展开攻击的核武器的按钮。你怎样看他最近对南韩的态度呢？
如果你觉得他讲的说话令人欣慰，那肯定是过节香槟喝多了。根本上来讲，他讲的就是你刚才总结的，北韩拥有能够使到整个世界陷于危险的核武器，这个是很大的忧虑。我相信他的讲话的目的是一次很不精致的努力，想离间南韩和美国。当然这个不会发生，他挑衅的行为，他最近的行动使到美韩盟友关系更加紧密。
最后一个关于北韩的问题，如果经济制裁没用，或者无论什么原因北韩没有受到足够的影响，如果中国不强硬，北韩仍然能够逃避制裁，如果这些制裁是没有用的话，那之后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最后我们的时间表是怎样的呢？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为总统准备一系列的回应措施，这个包括军事手段。我们从来亦都是未有对此含糊其辞，在制定并且调整这些措施的时候，我们会同盟友密切合作。 根本上来讲，如果我们要在北韩政权不合作的情况之下要迫使该个国家无核化，我们是需要将所有的回应措施以及是预估的风险和后果是话给总统知，给他来做一个决定。
军事打击可能到什么程度呢？最重或者最轻是怎样的打击呢？
我不能够同你是讨论军事计划，但是这些的计划是存在的。
Let me turn now to Pakistan. And the president twee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on the, one of his first tweets of the new year.
现在我们讲一下巴基斯坦的问题。总统在他新年的头几个推文当中说，美国在过去15年当中是很糊涂地是给了巴基斯坦330多亿美元的援助，而巴基斯坦给美国的只有谎言和欺骗，以为美国的领导人都是傻瓜，他们给美国在阿富汗打击的恐怖分子提供避难所，不能够再是这样。总统显然是在这里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为什么呢？
Well, I think the tweet speaks for itself. I mean, the president is frustrated and he values, you know, the, what we hope would be a partnership with Pakistan, but he's frustrated at Pakistan's behavior and that it continues to provide.
我想这个推文说明了总统的态度。总统是对此是沮丧，他重视我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的伙伴关系，但是巴基斯坦方面的行为令到总统是沮丧，他们为了一些的恐怖分子提供支持，非常之有选择地打击恐怖组织，而使用的另一些组织作为外交筹码。总统先生对于巴基斯坦人民有很深的同情，特别是恐怖分子对平民实行的大规模的杀戮，还有几年前在一间学校的大屠杀。我的意思是，他同情巴基斯坦的人民，他希望看到巴基斯坦政府能够更大范围地打击恐怖组织。这个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是一个互相指责的游戏，而是我们明确地向巴基斯坦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够再充满自相矛盾，而是两国要真正地开始合作，实现阿富汗的稳定。这个对于巴基斯坦亦都有巨大的益处。令人沮丧的就是巴基斯坦有时不顾自己人民的利益，有选择地打击恐怖组织，为另外一些的提供避难所，支持在巴基斯坦境内运作的塔利班以及是哈加尼网络领导。而与此同时，这些组织正在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延续他们的罪恶行径。
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格雷塔范·萨斯特伦专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的报道。